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主内的肢体们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五课。在节目一开始呢，德仁要提醒您，张德仁预备了一整套有关于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是张德仁自己所编写的，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份释经与讲道的课程讲义。好，正所谓温故而后知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释经与讲道当中的第四课。在第四课我特别提到了神所看重的是肯的人，而不是自以为能的人。德仁过去也是一个不会讲道的人，然而出埃及记第四章11到12节，神的能力是可以大过一切拙口笨舌的人。当耶和华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因此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讲道的人，这是德仁在第四课当中所强调的点。因此我觉得释经与讲道是每一个基督徒必修的课程，它不应当只是停留在进深科的课程里面而已，而是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去学习的。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需要具备释经与讲道的基础的概念，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必须具备有释经与讲道的概念的应用。此外呢，我也提到了我们不要受到国内反智主义的影响，好像只要读圣经，单单读神的话语，其他参考书都不要去使用，参考书是不属灵的。我也特别提到了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13节，当保罗临终以前，他还要提摩太带一些书来，这些书是指的圣经以外的这些书。在临死前的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期盼保罗的榜样也打破我们这种反智主义的一种偏差的框架。德仁常说我们要是一个读书的人，三读人生。读什么呢？读书、读事、读人。不止读书、读事、读人，更要系统的读书，广泛的读书，还要安排读书的时间。一个讲道讲得好的人，他必然是一个不断在充实自己知识的一个人。好，德仁在上一回讲完这整个的概念之后，我又提到了有10本不错的书，而德仁就不再复述了。或许国内很困难买到这几本书，但是呢，德仁还是愿意将这10本书的书名告诉您。也许您有心想要继续来研读这方面的课程的书籍，或是有机会能够取得这些书的时候，这几本书都是好书。在上一次最后我提到解经讲道的6个好处，这6个好处我期盼也给你一个很丰富跟强烈的动机，让你在释经讲道上面愿意全力以赴直奔而去。这6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好处是这个方法是最不会离弃圣经纯正的道理。第二个好处是他教导听众如何读他们的圣经。因为解经讲道者他本身就是在做一个榜样的示范，示范如何读经。因此每一次的解经讲道都是在教导听众如何读他们的圣经。第三个好处是解经讲道给予讲员信心，并且使得信息更富权威性。 为什么会给予讲员信心呢？因为 D.A. Carson 这位学者说，如果你忠于圣经，忠于传讲神的话语，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在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不管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喜欢你所说的话，或是教会是否增长，这些都不会去动摇你的信心。因此每一个解经讲道者都拥有一种被释放的感受，我们忠心传讲神的话语。为什么会使得信息更富权威性呢？因为讲员所讲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神的话。我之前提过，一个解经讲道者的权威不是来自于这个人的本身，而是来自于他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所以当一个人他认真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说的话是神的话，自然就富有权威性了。第四个好处是不用哗众取宠，也不用多所花俏。这也是我特别提到的，为什么讲道跟演讲是不一样。演讲可能要用气氛去感动人，用很多的技巧，用很多的花俏，用很多的哗众取宠。可是解经讲道，讲道不是的。有一个学者李斐德说，解经讲道不是去感动会众，而是去喂饱他们。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我们不去喂饱听众，反而想尽各种办法想要去感动会众，去取代圣灵的工作。这种本末倒置的一种取向，使得教会渐渐的偏差，而远离了神的话语。好，第五个解经讲道的好处就是，解经讲道不会有讲台当炮台的弊端。常常的教会发生问题，有论断的问题，讲员这个礼拜就去找有关于论断的经文，然后把讲台当炮台，底下的当事人当然听不下去啊，只会觉得说，这个讲员把讲台当炮台，我根本不信，我根本不听，我根本不顺服。可是当一个解经讲道者，他逐章逐节连续性的很系统的讲到的时候，刚好讲到一些敏感跟棘手的题目，就不会让会众感到很唐突，不会让会众感到很冒失，而会比较愿意的用客观开放的态度来顺服神的话语。第六个解经讲道的好处是，使得讲道的人可以有系统的，因为系统的解释而了解上帝全盘的计划跟心意。有一个学者叫做加尔文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在他生命最后的15年，他从创世纪开始逐章逐节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也因着他最后15年的逐章逐节的传讲，使得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对于神全盘的计划跟心意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有某些讲员专喜欢挑他喜欢的那一卷书，然后终身来传讲，或是挑他喜欢讲的经文来传讲。这种片段了解神旨意跟计划的一种取向，将导致他个人的偏差。因此有系统的这样的一种解经讲道呢，能够帮助讲员了解神全盘的计划与心意。以上就是上一回第四课的课程的复习。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要正式的进入到释经与讲道的第五课。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释经与讲道的课程，这是一门晋升课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德仁备有自己所编写一整套的释经与讲道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我张德仁，向我来索取。 此外，若是您有任何的有关于释经讲道方面的问题，或是在讲章讲稿上面希望德人给您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来信到电台的地址，德人很愿意的能够陪您一同来走过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做神话语的出口。好，今天在释经与讲道的第五课里面，德人所设计的主题是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与传讲者的态度提醒。我再说一次，德人今天的题目是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与传讲者的态度提醒。什么叫做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呢？有一些人不觉得释经学至于讲道学是这么的重要，德人从两个点来分享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第一点就是我们尝试去诠释的这个文件呢，是来自于不同的语言跟文化，而这个不同的语言跟文化不是我们首要的语言或是文化，也就是圣经的语言跟文化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首要的语言跟文化，所以当中是有一个差距在的。比方说我们光是要了解另外一个人就已经是很困难的，我们相同的文化都是中国人，可能相同的语言都是山东腔的，可是误会仍旧会发生。如果相同文化相同语言误会都仍旧会发生的话，那更何况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呢？当然举例来说，比方说如果你去中东旅行的话，去回教世界中东那个地区，如果你在一个社交的场合里面坐下来，然后把脚交叉坐，那么这个交叉坐的这个样式呢，就已经冒犯人了。因为在中东，在阿拉伯，在回教的文化里面，你把鞋底或是脚底朝向人，那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人家会来打你的。又比方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埃及人他们如果走向你，你们迎面而来的话，有的时候这些埃及人会去碰撞你，也许你觉得说，诶，这个人怎么在挑衅啊？干嘛撞我呢？原来埃及人走向你去轻轻碰你一下是表示一种友善，可是从中国文化来讲的话，当我们迎面而来彼此碰撞，那很有压迫感，是很不友善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语言跟文化是如此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释经学有其必要性。在旧约的那些族长们，比方说亚伯拉罕他们是多妻的，所以有人就主张我们也可以娶一个以上的妻子，是吗？对吗？圣经所表达的文化跟语言的背后有他的风俗习惯，而神的立场真的是要人娶一个以上的妻子吗？我想诸位看创世纪就知道了， No， 当然不是。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有他的背景跟文化的，而这背景跟文化是我们需要透过圣经释经学来了解的。又比方说在旧约时代里面，在以色列人生活在农业的社会当中，摩西律法禁止对于贫穷人有放债取利的行为，比方说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或是利未记第25章35到38节。如果旧约是这样的规定，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的生活是不是任何的借贷的行为都不可以收取利息呢？因此我们如果不就圣经释经学来有一个正确的释经原则，我们在应用上面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于把不切实际的一些旧约的道德标准硬生生的套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身上。因此圣经神的话语是以一种不是我们首要的语言的方式被启示，希腊文不是我的主要语言，希伯来文 也不是。我们的首要语言是中文。再来，圣经的文化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外国的文化，与我们相距至少有2000年。就以上种种，我们就知道圣经释经学有其必要性。第二个理由是，书写的语言的本质上有模糊性。书写的语言的本质上有模糊性。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书写文件、书写书信、书写语言，跟面对面的谈话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脸部的表情，也没有办法从信件书写的文件上面去捕捉对方的声调。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口语的线索。比方说，有一个人说，你好讨厌啊，跟你好讨厌啊，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语调。而语调的不同也影响这句话的意义的表达。同样是你好讨厌啊，一个是真的很讨厌，另外一种是半推半就的一种喜欢。因此，当我们在读圣经，它只有书写的文件，没有办法捕捉对方的脸部表情跟对方的声调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释经的原则。我们所拥有的就是释经原则上的所谓的上下文，前文跟后理，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一段书写文件它的意义是要表达什么样的一种走向。所以我们在诠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释经学是必要的。好，谈完了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谈，那么传讲者的态度的提醒是什么？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态度很重要，神所看重的也是看重一个人的内心，而不是看他的外貌。那么传道者、传讲者他的态度有哪方面的提醒呢？的人整理了斯托德牧师他自己的心得。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之后再与您分享。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也欢迎您来信和我索取德仁自己所编写的释经与讲道一整套的讲义。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我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提过了圣经释经学的必要性，接下来我要来与您分享，那么针对讲道的人，针对传讲者的态度的提醒有哪一些？的人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真挚和诚恳。真挚和诚恳。在现在的人，其实最深恶痛绝的就是莫过于是虚伪了。而最吸引他们的就是真挚、真诚。德人一直在强调说，讲道不是演讲。演讲的人所讲的题目，可能跟他自己切身的经验、关怀、信仰都扯不上关系。可是讲道，可是传道人，他必须与他的信息结为一体。也就是说，讲台上句句真实，讲台下活出所言。
讲台上句句真实，讲台下活出所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讲道跟演讲不太一样的地方。
很会讲道的一个讲员叫做斯布珍。斯布珍他曾经讲过一个人，说他很会讲道，但是私底下却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个人呢，他讲得很好，可是生活得很糟。结果当他站上讲台的时候，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都说他不应该下来。可是等他下来之后，大家看到他的生活，却又异口同声地说，他绝不可以再上去。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5到22节里面，也提到类似的情况。那么就是保罗他要去哥林多教会，原本计划的行程改变了，而他的改变行程就引起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他个人的诚信起了问号，而这个保罗诚信的问题也影响到他所传讲的福音是否可靠。我想德仁因为不是要来专门讲哥林多后书的，所以德仁只把经文告诉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5节到22节，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保罗也遭遇到了他把行程改变，原本要计划去哥林多教会探访的行程一变再变，而这个一变再变也引起了他个人诚信的问题，而这个诚信的问题也导致他所传讲的福音的可靠性。所以讲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的提醒，就是真挚和诚恳。包括你下台之后的芝麻小事，生活上面的芝麻小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大事。因为台下的芝麻小事不是赋予你所讲的讲章的血跟肉的话，这些芝麻小事就是使得你的讲章疲软无力。斯托德牧师说呢，这也再一次证明讲道不是去学一些演讲的技术，讲道的根基必须是圣经的话语，而它的后盾必须是生活。讲道不能跟传道者的人格分开，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其实是十分的注重牧者的自我的操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呢，是一段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们、头羊们的一段劝勉的话。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2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好，先读到这儿。我们看到保罗在劝勉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的时候呢，告诉他们先要为自己谨慎，然后才说要为全群谨慎。在这里看到保罗相当重视这些教会领袖们他们的人格，这个顺序很重要。一个传讲者，他必须是真挚而诚恳的人，他必须是讲台上句句真实，讲台下活出所言，这个是最基本我们在态度上需要去掌握的。约翰斯多德在他书中特别举到了一个美国很有名波士顿三一堂的主任牧师，在西元1869年到西元1891年这22年的期间，他是主任牧师，名字叫做布鲁克斯。所以布鲁克斯他在离世前两年也是美国麻省的监督。他曾经在美国的耶鲁神学院有一篇讲道，这个讲道的讲座是讲道的两个要素。而布鲁克斯特别提到，讲道是一个人将真理
传给众人。其中有两项主要的因素。第一是真理，第二是人格。我的朋友，这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布鲁克斯，他提到讲到了两个要素。第一是真理，第二是人格。期盼成为你我时常的提醒。再来针对真挚和诚恳的人愿意说一位大布道家穆迪先生的见证。穆迪呢，他有一回在英国的伯明翰那里讲道，但是在伯明翰的附近有一个卡尔街一间公理会的牧师叫做戴尔博士呢，他从以前就相当不欣赏穆迪，也不欣赏穆迪他的讲道。可是有一次，这位不喜欢穆迪的牧师，他去听了穆迪的布道会，结果他整个的观念就为之扭转，他非常的喜欢穆迪，非常的敬重穆迪。为什么呢？戴尔说，因为每当穆迪他说到一个失丧的灵魂没有得救的时候，他看到穆迪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我的朋友，我不是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要强挤出泪水来演戏，不是的，而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把那个真挚跟诚恳以及那个里面的爱给我们，让我们真挚诚恳而不虚假。好，最后关于传讲者的态度的最后一个提醒是勇气和谦卑。德仁过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就常常提醒我，在台下谦卑的预备，在台上勇敢的传讲。刚才我提到的布鲁克斯，他在西元1877年在一次讲道当中也特别提到，勇气是真正的侍奉所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他说道，如果你惧怕人而不敢传讲神的话语的话，那么你就走吧，去做点别的事吧。曾经有一位牧师也说过，一个 pastor, 一个牧师，他所传讲的真理，他所传讲的话语，不是使会众 happy, 而是使他越来越 holy。可是越来越多的传讲者是取悦听众，而不是使听众在神的话语当中受激励而越发的圣洁完全。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是一个以不惧怕有勇气出名的。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16节，法利赛人派一个代表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耶稣的勇气。相反的，我们另外要提醒自己说，当我们定义在讲台上一无所惧的时候，也可能会让我们在生活上变得刚愎自负。所以谦卑的提醒就很重要，不要骄傲。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曾经说过一句格言，所有属神的巨人都是软弱的。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常常倚靠神。最后以这句话来共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